《红楼梦》卷五十一，薛小妹新编怀古诗，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话说众人闻得宝琴将素昔所经过各省内古迹为题，做了十首怀古绝句，内引实物，皆说这自然新巧。都睁着看时，只见写道是：
赤壁怀古，
赤壁沉埋水不流，徒留名姓在空州。宣填一句悲风冷，无限英魂在内游。
交趾怀古，
同住金城镇济刚，声传海外拨戎羌。马援自是功劳大，铁笛无烦说子房。
中山怀古，
名利何曾伴汝身，无端被召出凡尘。牵连大抵难修绝，莫怨他人嘲笑贫。
淮阴怀古，
壮士须防恶犬欺，三旗未定盖棺时，既言世俗休轻鄙，一饭之恩死也知。
广陵怀古，
禅造雅妻转眼过，随堤风景尽如何。只缘占尽风流号，惹得纷纷口舌多。
桃叶渡怀古，
衰草闲花映浅池，桃枝桃叶总分离。六朝凉洞多如许，小棹空悬壁上题。
青冢怀古，
黑水茫茫夜不流，冰弦拨尽曲中愁。汉家制度成堪笑，出力英残万古休。
马嵬怀古，
寂寞之痕积汉光，温柔一旦赴东洋。只因宜得风流计，此日衣裳尚有香。
蒲东寺怀古，
小红古剑一身轻，丝耶偷鞋强搓成，虽被夫人拾吊起，已经勾引比同行。
梅花冠怀古，
不在梅边在柳边，各中谁识画婵娟。团圆莫忆春香道，一别西风又一年。众人看了都称奇妙。宝钗先说道：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娇著古色，娇柔造作了。两首虽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 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见过不成？那三岁的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探春便道：“这话正是了。”李纨又道：“况且他原走到这个地方的。这两件事虽无考，古往今来以讹传讹，好事者竟故意地弄出这古迹来以愚人。比如那年上京的时节，便是关夫子的坟倒建了三四处，关夫子一身事业皆是有据的，如何又有许多的坟？自然是后来人敬爱他生前为人，只怕从这敬爱上穿凿出来也是有的。及至看广舆记上，不止关夫子的坟多，自古来有名望的人那坟就不少，无考的古迹更多。如今这两首诗虽无考，凡说书唱戏甚至于求的签上都有，老少男女俗语口头人人皆知皆说的。况且又并不是看了《西厢记》《牡丹亭》的词曲，怕看了邪书了，这也无妨，只管留着。
宝钗听说方罢了，大家猜了一回皆不是的。冬日天短，觉得又是吃晚饭的时候，一起往前头来吃晚饭。因有人回王夫人说，
袭人的哥哥花自芳在外头回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孩，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
王夫人听了便说，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一面就叫了凤姐来告诉了，命他酌量办理。凤姐儿答应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缘故，吩咐周瑞家的
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儿传一个，你们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分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
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又道，
那袭人是个醒事的，你告诉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到这里来我瞧。
周瑞家的答应去了。半日果见袭人穿戴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看袭人头上戴着几只金钗珠串，倒也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花克丝银鼠袄，葱绿盘金彩绣棉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笑道，
这三件衣裳都是老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
袭人笑道，太太就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呢。
凤姐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吧，等年下太太给你做的时节我再改吧，只当你还我的一样。
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赔的是说不出来的，哪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着小气话取笑来了。”
凤姐儿笑道：“太太哪里想得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儿也罢了，一个一个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说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了。”
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儿命平儿将昨日那件十顷缂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檀墨花翎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见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子。凤姐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多罗尼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件旧大红星星毡的，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星星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星星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她穿着那几件旧衣服，越发显得拱肩缩背，好不可怜劲儿的。如今把这件给她吧。”凤姐笑道：“我的东西她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众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要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的，姑娘哪里敢这样。”凤姐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她，还知三分罢了。”说着又嘱咐袭人道：“你妈要好了就罢，要不中用了只管住下，打发人来回我，我再另打发人给你送铺盖去，可别使他们的铺盖和梳头的家伙。”又吩咐周瑞家的道：“你们自然是知道这里的规矩的，也不用我吩咐了。”周瑞家的答应：“都知道，我们这去到那里，总叫他们的人回避，若住下，必是另要一两间内房的。”说着跟了袭人出去，又吩咐小厮预备灯笼，遂坐车往花自芳家来，不在话下。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妈妈唤了两个来，吩咐道：“袭人只怕不来家了，你们素日知道哪个大丫头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两个妈妈答应着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代管上夜的。”凤姐听了点头，又说道：“晚上催她早睡，早上催她早起。”老妈妈们答应了，自回园去。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说：“
袭人之母夜已停床，不能回来。凤姐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她的铺盖妆帘。宝玉看着晴雯、麝月二人打点妥当送去之后，晴雯、麝月皆卸罢残妆，脱换过裙袄，晴雯只在熏笼上围坐。麝月笑道：“你今儿别装小姐了，我劝你也动一动。”晴雯道：“等你们都去净了，我再动不迟，有你们一日，我且受用一日。”麝月笑道：“好姐姐，我铺床，你把那穿衣镜的套子放下来，上头的华子划上，你的身量比我高些。”说着便去与宝玉铺床。晴雯嗨了一声，笑道：“嗨，人家才坐暖和了，你就来闹。”此时宝玉正坐着纳闷儿，想袭人之母不知是死是活，忽听见晴雯如此说，便自己起身出去，放下镜套，划上消息，进来笑道：“
你们暖和吧，我都弄完了。”
晴雯笑道：“终究暖和不成，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麝月道：“这难为你想着，他素日又不要汤壶，咱们那熏笼上又暖和，比不得那屋里炕冷，今儿可以不用。”宝玉笑道：“
你们两个都在那上头睡了，我这外边没个人，我怪怕的，一夜也睡不着。”
晴雯道：“
我是在这里睡的，麝月，你叫他往外边睡去。”
说话之间，天已一更，麝月早已放下帘幔，移灯柱香，服侍宝玉卧下，二人方睡。晴雯自在熏笼上，麝月便在暖阁外边。